欢迎回家。等我一下哦。大家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父亲节。
哎，怎么那么厉害？哎，被你破梗了。今天是国际父亲节，我会知道是因为那个北京师母知道，对不对？北京都过那个国际父亲节，所以每到这个时候，我妈妈都会希望我跟我弟能够录一段话给我爸，所以我特别记得。所以在我们中间的父亲举个手，好不好？啊，父亲节快乐！我们给他们拍拍手哈，父亲节快乐！刚好我们今天要讲的信息也很符合今天的节庆哈。那刚刚我们没有读经文嘛，其实今天的主题经文很长，它就是一个故事，所以我希望我们一起完整的来读这一段故事。可能很多人对这段故事很熟悉了，从小在主日学的一定听过这个浪子回家的故事哈。但我们就是因为中间有很多人还不熟悉，我们就再一起读一遍。那前面的位置有一点空，那个社青或许可以往前坐哈。因为为什么哈？因为等一下那个字比较小啦，请你们可以大声的为长辈读出来，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15章11到32节浪子的比喻，是不是很小？好，那个年轻人，拜托一下哈，我也会读给你们听。请，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肚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肚。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阿们。哦，你们好厉害哦，从头到尾音量好像没有减小哦。好，这个故事大家很熟悉吗？那不熟悉的人会不会觉得这个故事其实蛮有画面感的？因为它的结构很简单，对不对？它就是一个父亲跟两个儿子的故事。那我想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当你听到 家这个字，第一个浮现的是什么？可以想一下，哎，你也可以打开你的周报写在上面。哎，令田师母在笑，你想到什么？想到你老公？哎呦，放闪哈！对，就是我们可以想一下，当你听到"家"这个词，你想到"家"这个字，你想到的是哪些形容词？对我来说，对，也是温暖、放松。就是家对我来说是一个可以真正放松跟休息的地方，所以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超喜欢回家，因为回家就可以休息，然后我家很远。那刚刚令田师母讲的也没错，可能想到家，你想到的是一些脸孔，是吗？就是你想到开门就可以看到他们就很开心啊，当然也有相反的啦齁，就是你有想到开门你会看到你的毛小孩。像对我来说，就是我就是二十年来就是每天开门就是会有两只小猫冲向我，这样他们现在老了没办法冲了，然后一只刚过世，但是就是对我来说他们就代表家，就是给我很大的温暖。我想在我们中间很多人也是这样，就是或许家对你来说你马上想到的是味道，家里香香的味道，菜的味道，对不对？那我也知道对有些人来说家这个字其实是有一点心酸的，或者是有一点压力。如果你的家现在正面临了一些风暴，或者是家里有一些遗憾跟没有解决的问题，你想到这个字的时候会给你一点负面的感受。我知道甚至有些人宁可不要回家，对不对？回家好像进入到另外一个战场。那因为每一个人的家庭背景都不一样，我们没有办法去体会别人在过着怎样的一个生活。有的人的家是避风港，有的人的家就是暴风雨，是吗？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没有要谈地上的家，因为地上的家都有它的不完美跟它的限制。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一个属灵的家，一个心灵的归属。好，好不好？这个时候，请你带着一个最大的热情，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欢迎回家。”好，希望不是只有今天哈。啊，我的阿姨这样很尴尬，我很开心。今天那个讲到家的时候，其实想到很多脸孔，他们也是我对于家的一个想象。在我们小时候，我们家最贫困的一段时间，他们跟我们住在一起，然后我姨丈是那个很会赚钱的那时候，然后就照顾我跟弟弟还有他的两个小孩，所以小时候童年的记忆跟他们在一起是非常温馨而且很快乐的。所以今天我的两个家人在这边，我是非常的开心，很感谢神。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一个属灵的家，因为地上的家都有不完美嘛。那属灵的家就是一个即使你跌倒了，或者是你觉得你把你的人生搞砸了，你还有脸回来的一个地方，甚至这个地方是会永远欢迎你的。好，所以我们的今天的主题就是欢迎回家，希望不是只是今天，就是我们每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我们都可以对我们的家人说欢迎回家。那我们刚刚已经读了今天的这一整段的故事，大家可以比较用画面去听这个故事哈。那其实这段故事很有意思，它是耶稣讲的，它是耶稣在回应一群批评他的人所讲的故事。耶稣在回应文士跟法利赛人对他的批评。文士跟法利赛人对耶稣的批评是什么？就是他们觉得耶稣为什么老是跟他们心里觉得很糟糕的人做朋友？他们说你怎么可以接待罪人和税吏？税吏在那个时候就是替罗马政府收税，然后多一点赚取同胞的钱，所以在他们眼中等同于卖国贼，他们非常的厌弃他们。那罪人呢，就是做一些他们觉得不洁净他们看不上的一些职业，包括娼妓这些。但是耶稣却跟这些人做朋友，让法利赛人非常的生气，非常的不开心。所以耶稣就讲了 这个故事回应他们。那既然这个故事是对法利赛人说的，我们就来简单的认识一下法利赛人是一群怎样的人。法利赛人呢，是耶稣时代严格遵守犹太律法跟传统的宗教派别，他们自视在道德上高人一等，他们因为过度的注重外在的繁文缛节，却失去了内心的慈爱与公义。他们对耶稣恩典的作风有着强烈的质疑和批评，所以在圣经里面，其实耶稣常常责备他们。那在现代语境中，这个词已经成为墨守成规、言行不一的伪君子的代名词。大家有一点印象。其实我们虽然是这样讲法利赛人，可是在当时，百姓对法利赛人是又怕又敬，因为法利赛人确实比他们懂更多的犹太律法，他们熟读圣经，所以法利赛人有一点像是他们宗教里面的属灵警察。就是常常会抓你这个没有做，那个没有做，你这个违背律法，那个违背律法，所以百姓其实很怕他们，又不得不敬重他们。那耶稣其实是连续讲了三个故事，失羊、失钱、浪子回头的比喻，来回应法利赛人的批评。其实这三个比喻都是在讲同一件事，就是神正在寻找失丧的人，并且乐意欢迎他们回家。而今天我想要透过这个故事跟大家分享三件事。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算是为我。亲爱的主，谢谢你让我们能够聚在这里，求你怜悯你仆人我的限制，求你的圣灵使用我的口，使我能够按着你的心意传递信息，求你洁净我们众人的心，使我们能够毫无拦阻地领受你福音的道，叫听的人不是看着我的有限与缺陷，因为我只是你流通的管道，叫听的人能够直接听见父的声音，因为我知道今天你要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你要得着我们众人的心。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耶稣透过这个比喻对所有离家的人说，有一个小儿子，他跑去跟父亲说，把我的家业分给我。我们现在读起来可能还好，但是其实你知道在当时他说这样的话是非常的大逆不道吗？其实现在也是啊，对不对？但是他们更严重，他们很看重他们的律法，因为在当时他说这句话的意思就像是，爸爸，我希望你已经死了。因为在当时他们是只有爸爸死了才会分家业，所以小儿子其实是在说，我不需要你啦，我不用你这个爸爸，我要你的东西就好，我要你的产业，你的钱，然后我要自由，我要我自己的人生。他拿着钱离开父亲，离开家，去远方，开始过着自己想要的人生。老实说，我们有时候是不是也像小儿子？我们常常想要自己掌握自己的人生，定义幸福，我们想要当自己生命的主人，我们想要从上面来的神的祝福，但是我们不一定想要神自己，是吗？我知道也有人不是啦，人会慢慢开始离开神，不是突然的，是慢慢的，你没有祷告习惯了，失去渴慕的心，慢慢的离神越来越远，甚至有时候你在求的过程中，因为失望挫折，你的心就离父越来越远。可是你有没有发现，离开家的自由最后常常可能会变成你生命中的另外一种捆绑。小儿子去了远方，他是去哪里啊？其实这个远方指的是到外邦地区生活，就是脱离，远离他们犹太的律法和传统，进入一个道德败坏跟属灵空虚的环境。所以这个远方不一定是距离很远，只是他到了一个他可以自我控制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心境离得很远，可是我们想要自我掌控却失控的状态，这是一种远方。小儿子以为我终于自由了，对不对？拿到那么多钱，你会想干嘛？你 你们会不会常常想象中了100万、200万？哎，现在还有那么少吗？1000万，你们要干嘛吗？会吗？我以前时不时就会想一下，然后认真规划一下，从来没有中过哈。他以为我终于自由了，结果呢，钱花完了，朋友不见了，遇到饥荒，真的是有够衰哈。然后沦落到要去想要去跟猪抢食物哦，只是想哦，还没有人给他。犹太人最讨厌猪了。我们最近烈火读经在读那个利未记，对不对？讲到洁净不洁净的条例，讲到他们条例很多，就是不洁净的东西不能吃，不洁净的动物超多，好多我们都念不出来。猪是其中一种，因为它分蹄却不到脚，然后它又吃腐食污秽之物，所以它是不洁净的。犹太人觉得它很脏。那一个人，这个犹太人，这个小儿子是犹太人，他竟然沦落到他要去跟他们宗教里面觉得非常低等的一个动物抢食物，可见他的人生已经跌到谷底了。你想得起来你上一次人生跌到谷底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吗？我常在想哦，他有时候会不会在猪圈里面想说，我的人生怎么会被我变成这样？他拿的一手好牌、欸。但是怎么会想要快乐变得更痛苦，想要自由却在这边跟猪抢食物？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是不是有人正在经历这样的感受，就是你表面上活得还好，可是你其实心里很空、很累、很孤单，甚至会想我是不是已经搞砸了我的人生。但是这个故事最重要的地方来了，圣经说他醒悟过来。醒悟啊，这是一种人灵魂深处的觉醒，他在希腊文里面是回到自己那里，很浪漫，我很喜欢这个解释。我们人常在想我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醒悟就相当于这个小儿子终于想到他原来的身份，他想到他要回到他原来的样子。那在希伯来文呢，有回转跟悔改的意思。你有没有觉得人啊，好像往往不走到死路，不走到一个完全无法掌控的绝境，都很难醒悟，是吗？他忽然想到，我在这干嘛、啊？他说：“我父亲家里连雇工都丰富有余，哎，我在这里跟猪抢吃的，所以他决定我要回家。但是你注意哦，他回家前，他准备了一篇认罪稿。他说什么？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雇工吧。你知道这句话代表什么意思吗？”他觉得他要先付代价才能被接纳，他要先变好才配回家。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中间很多人也是这样的想法，我们身边有很多人流浪远方或者是北漂，有没有一些这样的朋友出外打拼，总觉得要出人头地，要赢得一席之地才有办法光荣的返家，对不对？或者是你们在邀请朋友的时候，邀请人来教会，你们有没有遇过有些人会跟你说，等我比较好了再来，有等我戒掉坏习惯再来，因为他觉得你的信仰的神好像很圣洁，很像很完美，我也要变好我才能接近这个神。我有一个表哥，他20几岁的时候常常来住我们家，他那时候非常喜欢我们家就是基督徒的氛围，他常来我们家住的时候他都觉得很温暖，所以他20几岁我妈妈带他觉志，他就觉志了，他也开始就是在家里就是他不拿香什么的，他就是就他认识的信仰去坚持住，可是他一直不肯受洗，因为他觉得他没有资格，他觉得他还不够好。那个时候不管我们怎么跟他说，他都觉得再等一等，再等一等。然后几年前他40几岁了，他终于受洗了，他现在成为一个非常爱主的基督徒。然后他是工程师，他非常想要把工作辞了 全心的去读神学院，来服侍神，我们都在为他祷告，因为这是一个人生很重要的转捩点。那所以我想他现在一定常常想，要是他可以早一点就好了。所以对，那可是我想告诉你哦，这不是福音，福音不是你先变好神才爱你，福音是神先爱你，所以你开始被改变。阿们吗？阿们。接下来是整个故事我自己觉得最震撼的一幕，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圣经说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我每次读到这里都很感动，因为相离还远，他就看到他儿子是什么意思啊？你是爸爸，你懂哈？意思是这个爸爸其实一直在看，一直在等，一直在盼望，甚至也许每天站在门口，也许每天看着远方，想着我的孩子今天回家吗？我常常想象那个画面。那一天他望着远方，终于有一个看起来很像的人出现了，可是全身破破烂烂，脏兮兮的，很臭，走路的样子非常的狼狈蹒跚，跟他那个意气风发的小儿子完全不一样。也许一路上小儿子还在挣扎，我真的要回家吗？我这么糟，我的爸爸还能接纳我吗？可是圣经说什么？父亲跑过去，你知道吗？在当时，一个有身份地位的长者是不跑的，跑起来是一个有失尊严的动作，因为在近东文化，他们跑的时候要撩起长袍，露出他们的里衣跟腿，所以他爸爸根本不管，直接跑过去。为什么？因为爱让他等不及。你们有过那样的心情吗？因为太期盼，太想看见一个人，所以爱让你等不及，你甚至做了一些比较失了礼貌的动作。父亲不是站在门口说，你先解释你钱花到哪里去了？你这些年到底在干嘛？大家笑是不是因为比较熟悉？你先怎样怎样怎样，我在考虑要不要让你回家。没有，圣经说他跑去抱着他的颈项，抱着他那个发臭都是腥脸脏的那个颈项，然后亲他酸臭的嘴，而且是连连亲哦。你们做得到吗？我觉得对自己的孩子应该做得到。我很喜欢一句话，神的爱永远跑得比你的悔改更快。阿们。小儿子原本，而且你知道为什么父亲要天天在那里等吗？还有一个原因，其实父亲是在保护他的儿子。当时的文化，其实小儿子做这个决定真的是大逆不道，所以如果他儿子回来碰到的第一个人不是他父亲，他有可能被公审。他们是有权利公审他，而且把他排除出他们的社群的。所以他父亲站在门外等他成为迎接儿子的第一个人，是在保护他。你也可以想象，如果他回来第一个遇见的是他哥会怎样。对，小儿子原本预备一篇认罪稿，可是还没讲完，父亲已经抱住他，然后立刻对仆人说，快把我最好的袍子拿来给他穿上，给他戴上戒指，给他穿上鞋，宰了肥牛肚。注意哦，父亲不是恢复他在家里的工作，是恢复他在家里儿子的身份。因为袍子呢，代表的是他的过犯已经被遮盖，他尊荣的位置。戒指像印鉴，代表他在这个家中的权柄跟家族的身份。鞋子是自由人的记号，因为奴仆通常没有鞋。 他是要跟他儿子说，你不是仆人，你是我的孩子，这就是福音。很多人以为我要够好，神才会接纳我，但天父说，孩子，回来吧，洗干净是回家后的事，被改变是回家后的事，我要先给你一个拥抱。阿们，阿们，哈利路亚。也许今天我们有人坐在这里，其实很累，你表面看起来很好，但是里面早就撑不住了。或者是你今天有一个声音说，我不配，我太失败，我太脏了，神应该不会想要我。可是我今天要告诉你，你不是靠着资格回家，你是靠着天父的爱回家的。属世界的家，对，怎么有一个声音？哦，好，我以为是我发出来的。属世界的家，就是对家有很多的期待跟很多的定义，你我都不同。但是属灵的家只有一个定义，是什么？我们的天父用他全部的爱欢迎你回家，你不需要变好才能回家，是你回家之后生命开始被改变。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很多讲浪子回头的故事停在这里，但耶稣没有停，因为耶稣真正想讲的现在才开始。当全家在庆祝的时候，音乐响着，大儿子回来了，他感到狐疑，他问了仆人发生什么事，大家这么开心。结果仆人告诉他，大家在欢乐的原因是什么？他那个忘恩负义让他觉得非常可恶的弟弟回来了，他的反应是什么？果然是马上生气，甚至不肯进门。他开始抱怨父亲，他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其实这句话的原文是，我像奴工一样替你工作这么久。你有没有发现，他虽然人在家，可是他的心早就离家很远，离他的身份很远了。他把自己当做奴工，他跟父亲的关系不是我是孩子，而是我做得好你才爱我，我努力你才肯给我，我表现好才有价值。是不是我们很多人都活在这样的模式当中，把爱变交易，用表现换爱，用你的努力来赢得大家的接纳？其实我自己在预备这一篇道的时候，我也一直在问自己，我会不会有这样子的心态？我会不会觉得，如果我一天没有好好祷告了，上帝就不爱我了？如果我软弱了，我常常会这样问自己，是不是神会对我失望？我是不是要更好，神才会开心？是吗？当这个大儿子不进门的时候，这个父亲又再一次做了跟跑出去迎接小儿子一样失礼的动作。明明就是那个大儿子无理取闹，对不对？不讲理，自己不进来不高兴，但是父亲却主动的劝说挽回，邀请他进门。他对他说，孩子，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事实上那个时候说要分家产的是谁？但是依照有可是刚刚有读到嘛吼，但是那个时候父亲已经把产业分给他们了，为了公平起见吼。而且依照犹太的律法呢，长子是可以得到两倍的产业，所以如果照理说当时大儿子已经拿到他的产业，他却活得像一无所有。父亲的意思是说，你一直都在家，你一直都是我的儿子，难道跟我在一起不是最大的祝福吗？你喜欢那个赐福给你的人，还是喜欢他所赐的福？都喜欢，但是可能要更喜欢那个人嘛，对不对？我觉得家还有一个更真实更残忍的地方，就是地上的家都会有偏心，对不对？有误解，有受伤，每个人都有他的家庭问题。你觉得这个故事最大的家庭问题是什么？ 我从小到大看，我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好，你们慢慢想，我觉得是手足问题啦。因为弟弟要离家，这里讲的是拿到家产，他没有马上走，他过了几日，可是那几日哥哥做了什么？因为按照他长子的位分，他其实是要代替老父亲做不到的事情，他应该是要去规劝、挽回、劝说这个弟弟不要做这个愚蠢、受害、受伤的决定，好，不要去受苦嘛。可是他没有，他任凭弟弟就这样出走，然后弟弟在外面受苦，他没有去找他，弟弟回来他没有接纳还生气。确实教会里也会有这样的事情，我必须说，确实不是每一个在教会里的弟兄姐妹都欢迎你。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有欢迎大家吗？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个性，有我们的喜好，我们有可能像大儿子一样，其实我们是有伤的，我们还没好。有伤的人不会知道怎么样去善意的对待别人，也或许我们像这个大儿子一样，我们在意公平比一切的事情都更重要。所以你来到这里，有人可能不理解你，不欢迎你，让你觉得我是不是不属于这里。无论地上的家还是教会，确实都有这样的问题。可是我要告诉你，别人的态度不会改变你在天父里的身份。阿们，阿们，阿们。就算有人不像家人，你仍然是天父的孩子，因为你的身份不是别人决定的，是天父决定的。就算地上的家不完美，也不会改变你在天父里的身份。阿们吗？好，现在我要讲今天最重要的一件事，也是让我最感动的一件事，希望你们不要忘记这件事。你有没有发现，耶稣讲完故事，故意留下了一个问题，就是在故事最后，大儿子还站在门外，没有进去，也没有欢迎他弟。你有发现吗？大儿子在外面，为什么？因为耶稣其实是在对，我刚刚说了，他这个故事是在对谁说的？他在对当时批评耶稣跟罪人当朋友的法利赛人们说的。他们对耶稣心里的质疑是，你怎么可以欢迎这些罪人跟税吏呢？所以耶稣其实是在跟这些法利赛人说，你们就像那位大儿子，你们人在神的家里，却不明白父亲的心。你们只在意公不公平，他配不配，为什么是他？可是我们的父真的在意的是，我的孩子回来了。但故事还留下另外一个问题，如果大儿子不愿意，那谁来把弟弟带回家？谁愿意出去找他？谁愿意付上代价？谁愿意做那个恢复关系的桥梁？谁？耶稣，因为耶稣才是真正的大儿子。故事里的大儿子说他不配，耶稣却说我去找他。故事里的大儿子说他欠的叫他自己还，他活该，耶稣却说我替他还。故事里的大儿子站在门外抱怨，耶稣却离开天上的荣耀，亲自来到地上，走进我们的混乱，走进我们的破碎，走进我们的羞愧，甚至走进肮脏的猪圈，就是我们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刻。耶稣不是远远站着说你自己努力爬回来吧，因为这是你自找的。他是亲自来找你，来抱你，来牵引你，来带你回家，回到父的面前。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才会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借着耶稣我们得以到父的面前。 所以十字架是什么？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不是为了定罪你，不是为了告诉你说我对你的错感到失望。他钉十字架是告诉你，神宁愿自己痛，也不愿意失去你。耶稣在十字架上其实说的是，孩子，回来吧，我已经为你开了回家的路了。当小儿子回家的时候，父亲为他宰了一头肥牛犊。肥牛犊是用来干嘛的？献祭赎罪的。父亲这样做是因为这个小儿子真的犯了罪，他得罪了天，得罪了父，所以罪是要付上代价的。这被杀的牛犊，他代替了小儿子的罪，因为这个赎罪祭使人得自由，可以欢喜快乐的回到父的面前。所以他们的快乐其实不是因为肥牛好吃啊，所以大儿子在那边羡慕嘛，对不对？他们的快乐是因为赦罪后的重获新生。东西好吃的快乐是一时的，但是当人的过犯被一笔勾销的时刻，才会带给人一种普天欢庆、如释重负的自由。哈利路亚！罪是要付上代价的。大儿子不是渴望父亲为他宰杀一只羊羔，让他跟朋友一起快乐吗？事实上，那大儿子也犯了罪，他埋怨父亲，他也拿了家产啦，是不是也一起咒诅父亲？他抱怨父亲，然后对弟弟的事情置之不理。他在长子身份里面应尽的义务，他都以一个不世切的态度来回应，而且他活在苦读当中。他的罪也需要被代赎。而主耶稣基督这位神羔羊，代替了这些法利赛人，这些不完全、不完美、没有尽责的大儿子所犯的罪。耶稣来为所有犯罪的人付上代价。真正的大儿子耶稣其实已经成为故事中这个大儿子代赎的羔羊了。今天也许我们中间有人比较像小儿子，你靠自己的方式活了很久，你很努力，日子有好有坏，可是心里正在经历一些风暴，你觉得很多事情都失控了。你离开神很久，甚至你不敢靠近神，因为你觉得我太失败了，我不配，我问题太多，我有点太混乱了。可是今天天父想要对你说，孩子，回来吧，不是等你变好才能回家，我要先抱你，然后陪你慢慢变好。在我们的中间，也许有些人比较像大儿子，你一直都很努力。我知道我们中间很多人都很努力，甚至是尽全力，你一直很认真，可是你总觉得你所付出的不如预期，你里面其实已经很苦，甚至有一点失望，觉得我为什么要那么辛苦？你根本没有办法想到，你其实已经拥有双倍的产业，并且你拥有最大的福分，你没有察觉，你其实一直住在一个与父同在的家中，因为没有什么比神同在更大的祝福。天父今天也想要对你说，孩子，你不是奴隶，你不是奴仆，你不是靠表现换爱，你一直都是我的孩子。今天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的心离神有多远， 不管你的人生现在有多混乱、多疲惫，天父家的门是开着的，而且有人在等你，不是等着骂你，是张开双臂等着拥抱你。你不需要变完美才能被爱，你不需要变好才能回家，因为家不是因为家里面的人都完美，家是因为有一位父永远在那里等你。真正欢迎你回家的是天父，真正带你回家的是耶稣。人很好，但是不要看人，看人都是会跌倒的。不要因为人对自己的身份有任何的疑惑。我有时候，在这个属灵的家里面，我也会怀疑，我也会觉得我好像不属于这里，因为个性的关系，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像有些人那么自在，想吵架就吵架，想要生气就生气。但我羡慕他们，因为他们真的把这里当家，这里是一个他们可以真实表露情绪的地方。当然都要调整啦齁，所以这个属灵的家不完美，但是我们有一位完美的天父永远在这里守候你。你不需要任何人的肯定，你都可以理直气壮的待在这里，只要你逼不走。好，今天如果你愿意，我想邀请你做一件事，不用勉强，只要诚实的面对自己的心。我们接下来会唱一首诗歌，你在祷告中，你在唱诗中，如果你的心里，你问问自己，有一个声音说，我想回家，我有点累，我不想要靠自己的努力而活，我想要有人可以引导我，我想要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我想被爱，那我想邀请你，等等跟我一起做一个祷告。在这个诗歌结束之后，这个祷告不是魔法，它没有办法马上改变你生命中所有的困境，可是它是一个回家的决定。今天是福音主日，我每次福音主日我都会运用我的想象力，想象台下都是福音朋友，但是我们的心又何尝不是常常偏离神，道没有生前，只有圣灵动工。只要我们愿意，今天神的一句话都可以抓住我们。好吧，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
主心之事